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继续看旧约成书的背景，我们的救恩史部分。那上次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被充军，国破家亡，流落异国他乡巴比伦。那这次我们看一看他们充军之后那段时期，他们回国返乡和重建这段历史。拿布高去世后，巴比伦帝国迅速瓦解，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帝国就慢慢的陷入了衰落。公元前538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推翻后，波斯王居鲁士恩准所有被巴比伦俘虏的民族重返故国。这是一个为他们来说，尤其是为这些俘虏，为那些充军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喜讯。当然这里边不单单是希伯来人，包括其他，是所有被充军的那些民族。但是这个对以色列民族，为这些人来说，为那些充军的人来说，我们说这些残存者，那就像是出谷奇迹般的重演，就像是他们当年出离埃及返回天主许给他祖先的地方那个世纪是一样的，像是一个出谷式的奇迹式的重演。可是并不是所有充军巴比伦的犹太人都愿意回国的。在这里你可以想象，有的可能已经在那里住习惯了，在那里安居乐业，有着自己的家产家业等等等等，或者有其他的等等。所以他们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这里，他们是圣经上记载他们是分批回国的。第一批犹太人于公元前538年就颁布了这个赐令之后呢，他们马上返乡。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的第二年呢，那大卫的后裔泽鲁巴贝尔则率领回国的犹太人呢，重建圣殿。我们说重建圣殿很重要，因为圣殿是他们的中心呐，是他们的标记，是他们民族里边合一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回国之后，他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呀？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等等。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呢也要要求与犹太人一起来重建圣殿，不过由于受到泽鲁巴贝尔反对呢而没有成功，所以工程呢甚至呢因此而暂停了。但是这为建立一个新的圣殿奠定了根基。那第二批犹太人呢于公元前520年返乡，他们想尽了办法于5年之后，于公元前515年完成圣殿。这个圣殿这时候被称为第二圣殿。这时候圣殿再次成为以色列宗教的焦点。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曾动员以色列人完成圣殿的建造，但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和流亡前已经有了，我们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公元前5世纪啊，为早期犹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时期在以色列历史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乃赫米亚和厄斯德拉。他们是建立犹太教的，我们说传续这个传统的重要人物。乃赫米亚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犹大支派的人，犹太人。他原在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的皇宫啊担任酒政，酒政就是负责酿酒、负责酒这么一个官员。当他听到同胞回国后的情况呢，他便要求波斯王也准许他回国，为的是能够重新修建耶路撒冷。感谢天主，他得到了应允，所以他一回到国家呢，就立刻开始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果整个工程怎么样子？52天。便告完成。乃赫米亚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目的
是要把犹太人团结起来，避免与邻国人往来，好让犹太人呢、这个正宗的传统得以保留，保护他们不受北部撒玛利亚人的骚扰和攻击。城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城墙，一个是怎么样，是我们说当你有了城墙意味着把你的空间缩小，对不对？然后其实它目的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民族之间的人能够更团结，然后更加的正宗的传统得以保留，不与外国不与其他的人来往来。当然城墙也有保护的作用，同时也保护了怎么样子那些其他人的攻击呀、骚扰。所以这时候啊，犹太人对外邦人的那个排斥啊，以及 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隔离呀、也就越来越显得厉害。那厄斯德拉呢，则是侨居波斯帝国的一位司祭，同时他也是经师，与乃赫米亚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可能啊比这乃赫米亚更重要，因为他重新定义了上主的子民这个概念。他比较严厉，因为他不但禁止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他更要求那些与外族人结了婚的人呢，离弃这些外邦的妇女、他们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他解除了所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婚约，并请啊非犹太人离开。他的做法很严苛，但是为什么呢？形势比较严峻，因为犹太人团体呀、处于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他们要保留自己的信仰，要维护自己的传统，他不惜用这种方式。其实你也可以去想象，要把这些外族人赶走也好啊，等等等等。所以圣经中的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亚的记载，就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更新他们信仰、更新信德的这个事迹。在编年记也和厄斯德拉上和下这两部书啊联合起来，重新讲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说把他们放在一起称为编年记历史。那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就算是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在公元前333年，我们说这时候国际的舞台起了巨大的变化，一个转变。有一位希腊将军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帝国，征服了整个中东，并夺取了埃及。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历史从此进入了希腊时期。亚历山大大帝，我们说于公元前333年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呢，他在自己的领土内大力推行希腊文化和语言。这时候希腊时代开始了。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0年间，他建立了超过70个城市，使亚历山大帝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非常崇尚希腊文化，所以他不惜用武力来推动广传希腊文化。可惜的是这个大帝英年早逝，33岁就病故了。在亚历山大驾崩之后呢，他的帝国被分为了4块。我们说埃及普托勒米王朝，他控制犹大和耶路撒冷；还有色鲁科王朝，他管统治巴比伦、旧地和叙利亚；然后里希马科王朝，他占领了特拉克和小亚亚细亚那块。还有卡山德王朝，他统治马其顿。我们说在普托勒米王朝控制的123年间呢，犹大和耶路撒冷国泰民安，宗教也未受到这个干扰。然而犹太人的文字生活习惯已渐渐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在宗教方面仍享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我们说他从根本上希腊主义、希腊文化多多少少还是对他们犹太的宗教和文化是有影响的。那希腊的语言取代了阿拉美语，也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所说的语言，他们不再说阿拉美语了耶。 那希腊文学啊、哲学啊、它的机制啊等等，逐渐的侵蚀着希伯来的文化。很多人选择了随波逐流、顺其自然，但也有些人干嘛？反抗这样、对抗这样的侵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有的选择了在希腊文化这个大潮流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对美色法律的忠心。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允许犹太人呢遵行自己的法律和传统，所以他的生活也让犹太人度过了一段比较宽松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98年。这时候统治巴比伦的色楼科王朝一直怎么样子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其实是比较有控制欲的。这个时候安提约古三世成功的把犹大与耶路撒冷吞并了，这时候犹太人的噩耗也就来了。所以当公元前175年安提约古四世继位的时候，他就开始强迫犹太人遵行希腊的习俗，他要求犹太人放弃祖先的法律和传统。这个时候他们让他开始怎么样子去随从希腊文化，并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安提约。虽然有些犹太人自愿与安提约古合作，但反抗的人也不少。他在耶路撒冷推行的希腊计划呢并不完全的成功，于是他的统治变得更为强硬，他立法用法律来禁止犹太的宗教文化，例如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他们行割孙礼，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吃的猪肉，甚至是亵渎圣殿。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次刁难。我说这个时候在公元前167至166年，有一位名叫马塔提亚的司机，他在山地召集热心宗教的人，组成了游击队，决心为他们的宗教和自由而战。马塔提亚死后一年，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绰号马加伯，马加伯的意思是锤子，他作为耶路撒冷最高司祭，统领军队战胜了色楼科的三个国王。所以这就是这些故事，你完全可以在马加伯上下你去看。然后公元前164年，犹大马加伯成功的夺回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重新筑圣了祭坛，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独立的犹太国家。可惜呀，正当犹大马加伯呀声名远播的时候，他却于公元前160年在对抗叙利亚大军进攻的时候战死沙场。犹大死后，他的弟弟约纳堂和二哥西孟相继成了犹大的领袖，民众非常钦佩马加伯家族的攻击，所以团结齐心，一致向外。但新领袖不像过去的犹大那么善于作战，他便运用这个外交策略来巩固国势。这时罗马帝国开始向东方拓展势力，所以马加伯家族便与罗马通使修好。公元前142年，犹太人获得宗教的自由和政治的独立，西孟被升为世袭的大司祭，并身兼犹太领袖。这个时期在以色列史上称为阿斯莫乃王朝。我们说只是马加伯的后裔啊，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134年，西孟被女婿暗杀，他的继承人只知道养尊处优，或者是家族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社会也风气日下，宗教热忱也锐减。在公元前67年，亚乃乌斯和阿里斯托布罗两兄弟呢兵戎相见。他们这时候，亚乃乌斯竟把罗马军队请进了巴勒斯坦，围攻耶路撒冷， 以击退他的兄弟。罗马大军立亚乃乌斯为大司祭，但执政大权却落入了一度莫亚人黑洛德的父亲安提约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黑洛德的首领。公元前30年，黑洛德得到了罗马正式的认可，承认他为犹太王，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阿斯摩乃王朝至此结束，这就开始接应上了我们的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王朝时代。所以说我们再看到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那亲爱的各位，那今天我们差不多旧约的这一部分的旧约史就可以到这都可以了。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来继续看天主的救恩如何借着这份历史在我们当中如何被传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回国之后那份艰辛重建家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加伯家族他们兄弟为了信仰而怎么样子起义反抗等等等等，甚至有好多人因此而殉道。我们可以试想，为什么他们宁愿牺牲性命也不要违反天主的法律？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的坚贞呢？好，亲爱的各位，你们大家伙可以去看马加伯上下，在这里呢我们也将我们的信仰我们做一个祈祷。我们感恩天主给了我们这份信仰，我们也愿意在此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去为耶稣所见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